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京津校园节目，我是主播嘉轩。这几年啊，网络微短剧的势头很猛，在各大小平台上都屡见不鲜。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中啊，微短剧因为它体量轻、节奏快、时长短而深受很多人的喜欢。于是视听平台、IP 内容版权商、影视制造商、MCN 组织、广告商等也纷纷投入到了微短剧的行列。因此目前看来，中国微短剧市场供给规模呈现了快速扩张的趋势。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表示，2022年重点网络微短剧的上线量为172部，而2023年上半年各大平台就上线了481部新的微短剧，每个月还有将近300部在提交备案。这意味着微短剧已经呈现出了井喷式的发展。那话说回来啊，到底什么样的剧才能被定义为微短剧呢？那行业是这样界定的，就是在3分钟以内向观众展现冲突设定、剧情发展、反复的反转、悬念迭起和高潮不断的故事情节的这种剧叫做微短剧。
没有
近年来啊，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快速发展，短剧市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据统计，2022年中国短剧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200亿人民币，预计到2025年将超过300亿人民币。而根据2023年的数据显示啊，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相当于电影的 40% 了。短剧相比较以往传统的影视剧的观看模式，首先在观看方式上面就更加的灵活自主啊，你不需要买电影票，不需要购买电视机，只需要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至于制作内容，也不需要精雕细琢，十年磨一剑。那些雷人的剧情和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情节设计，那些土掉渣的后期制作，也许很多人都看不上眼，但却有非常多的用户争相观看，甚至愿意付费观看。短剧行业的人士透露啊，目前付费用户比较多的是三保人员啊，也就是保安、保洁和保姆，另外还有外卖员等等。这部分人群有很长时间的短视频观看习惯，尤其是对于一些战神、霸道总裁、逆袭的题材非常感兴趣。 目前的微短剧推行的模式是啊，在拍摄方拍摄好之后，首先会在各大流量平台进行投流推广，用户看到之后，如果被情节吸引，想要继续观看，就会跳转到小程序进行收费。一般微短剧的集数啊，大概是在100集左右，大部分热门新剧会从第11集开始设置观看门槛，有些啊会需要你充值付费，有些是需要看广告进行解锁。基本上你要看完100集的短剧，可能需要花费200块钱左右，但仔细想想，这个收费是不低的。但是短剧带来的即时爽感却也是很难用金钱来衡量的，谁不想逆天改命，谁不想迎娶白富美，谁不想当上家族继承人，然后走上人生顶峰。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但在短剧里可以实现现实中无法得到的一些想象，短剧极大地满足了人性在某一方面的需求。 那在受众方面，2023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了10.12亿，19岁及以下年龄用户占比50.9%。最近半年内，一半以上的短视频用户看过3分钟以内的微短剧、微综艺、泡面番，19岁及以下用户年龄占比57.9%。那么，什么用户喜欢看微短剧呢？那根据短剧自习室整理的数据，在2023年1月到7月的爆款短剧里，90%的题材仍以爽为主，如战神题材占比32.98%，虐恋占比9.42%，穿越占比8.9%，逆袭占6.81%，甜宠占6.28%等等。而在男女比例的用户上，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1月份女频内容仅占20%，可到了2023年的8月份，占比已经上升到了45%，而男频则从80%下降到了55%。这说明迎合女性用户的短剧题材越来越多。
剩下空 形容一生爱所放你的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碎片化时代，短剧从目前的发展状态来看，暂时应该是可以代表未来主流内容的消费趋势的，甚至影响推动着长视频短剧化的发展趋势。如今，对于影视、媒体、广告、品牌、营销等圈子里的人而言，短剧都将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那么怎样从一众作品中脱颖而出呢？那在对比了近些年比较成功的短剧啊，咱们可以发现从内容上是会有两个走向的。那第一啊，就是主打下沉市场，剧情无需复杂，但一定要爽。就根据这两年被网络小说赘婿带火的赘婿题材，拍摄无连贯剧情的逆袭短片，这些微短剧不追求内容的逻辑性和现实性，只追求爽感，在简化故事进程和人物设置的同时，将逆袭进行重复设置。故事中人物一般只有两三个，而剧情也是非常的单一的，一般都是由高处跌入谷底入手，然后迅速开挂逆袭，没有感情纠葛，没有悬念，每集之间也没有逻辑性连贯性，单纯的重复逆袭的环节。
是我
那另一个走向是微短剧比较看重剧情的纵深性和叙事性，这类短剧的内容要求题材新奇，人设新奇，有纵深，有反转，且环环相扣。首先是题材的选择上比较新奇，比如像拜托了别宠我，原著的设定是穿书，也就是作者和读者穿入书中成为一个人物，完成人物设定，改变故事走向。那此类穿书文啊，在网络文学中并不算新奇，但由于长剧对于穿越有一些设定的限制，所以荧幕上很少有比较多的穿书的尝试。那其次啊，是在剧情上有纵深有反转，人设新奇，比如像替身姐妹采用极端的反差的人物设置，说的是啊，一对双胞胎姐妹，妹妹是豪门千金，而姐姐是寒门辣妹。开篇啊，就呈现了两个姐妹两个人物的完全的反差，通过寒门姐姐兼职收钱办事的设置，开始两个人的生活的连接。寒门姐姐冒充豪门妹妹管理公司，雷厉风行，而豪门妹妹冒充寒门姐姐上演学渣逆袭。那情感线啊，也因为人物的设置而跌宕有趣，妹妹让姐姐帮忙拒绝相亲的对象，但是姐姐却芳心暗许。那不知情的男主啊，在两姐妹完全不同的态度中不知所措，于是作品的情感线呈现了甜宠加爆笑的效果。作为短剧，替身姐妹淡化了豪门争端，而专注于反差的人设，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职场困境、情感问题等等。那由于这部剧的矛盾啊非常集中，内容轻松愉快，因此播放量也是非常可观的。
敲打着谁的惆怅，思念在一瞬间生长，再忘了也多漫长，掌心的泪我倒滚烫，只愿为你三生痴狂。落花满天有闻清香，与你天地间徜徉。如果爱太荒凉，我陪你梦一场，赎回你所有泪光。这一路有多远，这三世有多长，执手到地老天荒。风起起雾茫茫，雨滚滚雪漫漫，一步步都陪你同往，牵着手别惊慌，管明天会怎样，哪怕注定流浪，哪怕海角天涯。沙沙作响，敲打着谁的惆怅，思念在一瞬间生长，再忘了也多漫长，掌心的泪我倒滚烫，只愿为你三生痴狂。落花满天又闻清香，与你天地间徜徉。如果爱太荒凉，我陪你
从商业角度来看，短剧是拥有付费解锁、词语导流、品牌广告等无数变现手段的新内容形态。因为投资少、灵活短小、回本快等等优势啊，所以投资回报率是高于网络电影、电视等其他线上内容的。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啊，有一些短剧的日峰值可以达到400万，客户日峰值达到了300万，而目前国内全平台的付费短剧每日充值消费已经在6000万元左右了，遇到国庆这样的档期，峰值甚至超过了1亿元。更细思极恐的是，短剧市场并不像电影那样有固定的黄金档期，只要市场有新款爆剧，每天都是黄金档。具体啊，像哎呀皇后娘娘来打工，24小时用户充值破1200万，在抖音媒体榜 TOP 10霸榜46天赚了2亿充值。又比如闪婚后傅先生的马甲藏不住了，24小时充值流水破2000万，无双上线8天吸金破1亿。
谁跨不过，从来也不觉得错，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偏执相信着手足中的水晶球，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而你却靠近了，逼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我心跳被被压都散光，我该我所以有会丢完放下最亮多难关，我一心即使
成本不到50万的战神短剧《无双》8天吸金破1亿，这是什么概念？是老谋子努力了4年的坚如磐石，是史泰龙动作史诗系列谢幕之作《敢死队4》。《无双》的全剧情可以用2句话来概括：第一句是“来人，给我断了他的腿”；第二句是“住手，你们可知他是谁？” 整个剧情就是主角被反派嘲讽了1分50秒后，一个大人物进来用10秒打脸反派，然后94集基本是把这一剧情换着花样的拍了94次。有人开玩笑的说啊，剧名无双的意思是大概没有第二种剧情了吧。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看这些短剧呢？请问你尝试过又忙又累加班到深夜不想动弹直接躺在床上然后开始怀疑人生吗？你有过万般努力看不到希望的绝望吗？短剧就是人们在疲惫和失望时满足了他们的想象。所以其实并不是短剧从业者在决定短剧的内容发展，而是短剧这一形态本身找到了用户需求。短剧好比什么？短剧就是好比是满足了情绪的流水线工厂，是小镇青年逃离现实的乌托邦。
Oh. 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曾经靠写网络毒鸡汤而成名的公众号作者咪蒙，在被封杀后转战了短视频剧场，成立了银色大地 MCN 机构，旗下共有21位艺人。有媒体做过统计啊，光是银色大地的姜十七、浩杰来了、乔七月这3位达人的定制短视频90天的收入就在4600多万，一年营收预计1.8亿。为什么咪蒙换了赛道还是那么猛？其实虽然从过去的文字转变到了现在的视频化内容，但咪蒙团队的核心从来都没有变过，那就是直击人性最本能的欲望，抓住观众的双点。由媒体数据团统计，曾经咪蒙公众号的高频词汇为爱情、喜欢、男人、男朋友、老公、瘦瘦等，而短剧覆盖的也都是甜宠、虐恋、穿越、霸总，怎么刷都是一股浓浓的咪蒙风。所以可以说过去和现在视频和文字毫无违和感的无缝衔接了。
朋友圈不敢发，怕突然的关心在一刹那，挤满的坏情绪掩饰人情之后再偷偷咽下，没动态没表达，独自放着生活的难，独自坚强，成年人的情绪那一句还好吗，没在瞬间崩。
其实
如的时候，其实我也想有个人遮雨挡风，只是挣扎的生活找不到出口，分担我气息的温柔。其实我也有撑不住的时候，其实自己想想也有些许难过，多希望有个人陪我风雨青春，替我写下一路的伤痛，怎么把哭一哭继续生活。
在这样的浪潮之下，一些传统的影视公司也坐不住了，开始抱着降维打击的心态入局短剧市场。但介于以往的专业素养，他们聘请专业的演员、编剧、拍摄团队进行拍摄创作，可惜最终的付费率却远远不如《一种草根》。纵观市面上的爆款短剧，题材大多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相似的内容有的能火，有的却没有？归根结底啊，这是一个好内容也怕入错行，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很多时候啊，有了优质的创意和稀缺的内容资源，却没有成功的大火出圈，问题可能出在赛道布局、运营等内容之外的层面上。那首先啊，在赛道布局上，对于那些在2013年就入局图文字媒体、16年就入局短视频的直播行业的创业者们来说，他们对于捕捉内容的风口都是很有经验的，所以大多也都是率先吃到了时代红利的人。就目前的用户体量、增长速度、发展前景来看，网文和视频无疑是内容行业最火的两大赛道。
每次上机都幻想谁带我远飞找梦想，谈情令我心痒痒，期待着什么人会遇上。旅客揭揭袋装小说便发梦，倘若众星是扮要合唱，到处看看漫天花瓣，难以想象，期待着什么人会遇上，缠住吻住春风吹住我吗，缠住吻住屈金香是你吗，缠住吻住诗画歌颂
爱问身边一盼，轻轻一盼。
题材宽泛，制作成本低，测试周期短，都是构成短剧生命力的基本要素。但也因为门槛比较低，所以有业内人士表示，现在入局者越来越多，剧集都是批量生产，内容同质化严重。小程序短剧远没有外界吹的那么赚钱，投流成本就能占到总票房的 80% 以上。同时，短剧内容低俗化、恶俗化的问题也逐渐显现。为了博取流量，一些小程序的短剧没有取得上线备案号，内容大打擦边球，可却因为这些剧集的播出渠道隐秘，一再躲过监管。我们承认短剧确实改变了传统的内容行业和视频产业，但目前来看，短剧的发展还不成熟，市场有些乱，作品参差不齐，还需要好好管理，不能满足于一时的爽感，还要提升内容品质，给大众传递更正确的价值观。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青青校园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播嘉轩，祝你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